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把一些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提摩太前书。好，提摩太前书，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啊，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念，请。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好，那我们再读这边。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读十二节。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好，那我们去到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请。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我们去到第三节，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是
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软人，善于教导。
好，下面我们去读三章的十五节和十六节。不要，十六节太长了，十五节吧，十五节啊。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们去看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七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所行的传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拒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照练自己。
第十二节，四章的第十一跟十二节。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
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们的人。
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请。
不可原则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 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亲亲洁洁的。
那我们下去读十七节，十七节。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好，我们去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读要第十一节，六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请。
带领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使你
永生。
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
最后我们读第二十节，提摩太啊，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离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父啊，求你赏下赐人与智慧的灵，当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正知道你，正知道你的旨意。求主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教会你所施下的仆人，在教会你所施下一个如何等合你心意的教会。主，求你今天亲自的把你的话解开给我们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们。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有六章，它是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的最后一组最后一组。我们知道保罗写信有四组，最后一组呢是他在统称我们为教牧书信，教牧书信不是监狱书信，监狱书信是第三组第四组是教牧书信通常会说教牧书信。它就包括了三本书，一个是提摩太前书，另一个是提摩太后书，最后一个是提多书这三本书的都是类似的同一个主题。那究竟这一组的书特别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本提摩太前书，它的主题是说什么呢？我们知道作者是保罗，保罗是一个使徒，是不是？那开头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是保罗，第一节第一章，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的人是保罗，受信的人是谁呢？
提摩太。
对，受信的人就是写给那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摩太他说真儿子，这个是属灵的儿子这个不是保罗生出来的他的肉身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没有娶太太的，他是独生，他一生就是奉献自己，他没有踏进婚姻，他是一个单身，为了要更多的去服侍主，这个也是主对他特别的呼召，所以这个真儿子是他属灵的儿子。那提摩太他是他真儿子，就是说因为 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把他很可能提摩太是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这个他提摩太因他而得救的。哦，不过圣经他没有明显。不过不管怎么样，是保罗发现这个弟兄，这个年轻的弟兄。所以这封信，你要知道是一个年长的使徒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他在书信里，这个书就跟其他之前的书信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看，其他之前在这一本书之前所有的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没有写给个人的，就是保罗写的书信啊，没有写给个人的，全部是写给教会的。之前有九章书，有一个我们还没读，就是那个这个对不起，这个腓利门是最后还有一个是腓利门，他是在监狱书信里的一组，不过他是特别的，因为他是写给个人的。不过其他的呢，其他之前我们读的，他都是写给教会的。有九封书信写给教会，只有七个教会，因为有两个书信是分开两次去写的，一个是哥林多的教会有两本，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另一个是上周前周上上周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总共有七个教会收到保罗的书信，其实不止七个的，他只是因为这些书信其实他们互传的。你还记得你读哥林多西书的时候，他说你收到这份书信，你要把它拿给老底家的教会看，从老底家教会来的书信你要也要读给弟兄姐妹听。所以七本书信是给单独给那个收信的教会，特别当时是针对那个教会。可是这些书信是早期的时候，他们教会读了之后，他会把它拿给另一个教会看的。所以慢慢的，这些书信就这样子形成起来的。那么大家都公认这些是圣灵启示，使徒们的书信。那么现在开始呢？现在下面的四本是个人的。不是写给教会的，写给个人，所以他们是很个人的书信。所以现在是提摩太，对不起，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保罗的同工啊。那保罗他写给提摩太，他教他到底整本书信里面他这个教他做什么呢？为什么他写这封信给他？那我们去看三章的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三章十五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他说我将要去这里，可是我还没到，所以我先把信写给你，写给提摩太，叫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里就是教会应该怎么行所以这个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原因，他要让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么行。那个时候教会里其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所以保罗一方面要解决，吩咐提摩太去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他是要提摩太知道 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应该在神的家里应该怎么去做，才是算是一个好的仆人。第三个原因就是吩咐或者鼓励提摩太要过一个金钱的一个生活，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本书它有一些什么说到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教会为什么我是教会呢？这个弟兄姐妹，你读了提摩太前书，你知道提摩太现在他在哪里吗？我听到弟兄姐妹说了以弗所，在哪一章？一章三节。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他在以弗所，那以弗所里面教会是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么什么问题呢？我们大概去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对不起，第三节他说下面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就是说在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人开始传异教，传不合乎神的启示的教导比如说他这里说第四节不听从就是有人说那些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他在这个传这些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那么呢还有什么错误的教导呢？有人又在把这个律法的这个问题又有人在教导错误，做错误的教导，好像他们对在保罗在加拉太所遇到的问题，加拉太不是律法有人教他们还要守律法吗？那么你看这个一章的八节他也是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是人用的而已所以有人教导律法这个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第三个问题呢是教会忽略了祷告弟兄们忽略了祷告。第二章里面保罗特别是说到了祷告，第二章的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里就暗示了男人那个没有去祷告。那么第四呢，不单只是指弟兄有这个难处姊妹，教会的姊妹也有难处这个难处可能是姊妹对于注重外表多过注重内心生命还有姊妹在教会里可能就因着对于神的话语的追求，他们就在教会里开始做教导，甚至挟制男人辖管男人这个许多姊妹可能对姊妹有帮助，这里的教导。那么第三个下面的问题呢，就是很可能第三章里面他就说到了长老跟执事的条件，什么人是适合做长老和执事那么有可能他这里就跟我们暗示教会里面有不合适做长老的人或做执事的人在做长老做执事做服事。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去，这里是主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这样子说。下面还有就是第四章你也说到了一些异端的问题，然后第五章里也说到了一些寡妇的问题，就是教会里有一些先生已经离开了，有一些年轻的，有一些年长的，那些寡妇也有一些问题 没有，有一些没有人去爱照顾他们，有一些他们这个好管闲事等等，然后呢，第六章呢，也说到教会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去追求财富、名利啊、导致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有了难处。所以因着这些问题呢，保罗就把这封信写给提摩太，给他有教导，教他应该在神的家里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再去仔细的去看提摩太究竟是谁。提摩太他是在哪里被保罗发现的呢，或者发掘的呢？发现的。保罗在哪里找到提摩太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使徒行传16章，16章的第六节，我看一下啊。对，谢谢。第一节第一节，16章的第一节，谢谢姊妹。保罗来到德特比，又到路士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自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所以保罗在路士德他遇见了提摩太。这个时候呢，是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的布道的时候呢，出去服侍的时候，他在路士德遇见了提摩太。那么根据其他教会里带领的那些弟兄的建议跟赞许，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追求主的人，称赞他由路士德以哥念的教会都称赞他，这些弟兄们，他说，所以他就保罗就带他一起去，从此呢他就跟着保罗去服侍。保罗去到哪里，他常常去跟着保罗，有时候保罗就差遣他，保罗不能去的地方他就差遣他先去，所以在这里所以保罗在这个差遣提摩太，有的时候他差遣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之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他请提摩太去以弗所等等。所以我现在我们要就是要明白，究竟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是什么人就是究竟他们是我刚才说是神的仆人究竟在今天教会里有没有保罗跟提摩太这样的人 啊，我们再去我们看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他怎么说他自己。刚才我们知道保罗是使徒嘛，是不是？保罗是使徒。我们去看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OK， 那么这里保罗跟我们说，他是奉派做传道的。传道的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传道人。如果你有我有这个 ESV 的翻译本，它就是说 preacher 就是传道人，传道的。那么他说他是做使徒，他是做外邦人的师傅，师傅就是老师，老师师傅。所以保罗是谁什么人呢？他是使徒，他是传道人，他是师傅，他是老师。那么要明白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见几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有保罗，有提摩太也有那些弟兄姐妹，也有这个长老，也有执事我们要先去从教会这个历史的发展里面我们看一下究竟这些神在神的家里所设立的这个该有的情况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要去再去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多一点因为我们要看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看使徒行传。那么其实神在教会里的安排其实是很简单的。开始的时候在教会里我们还记得保罗彼得站起来传道，在五旬节的时候传道有3000人信主，他第二次传道有5000人信主，之后这些弟兄姐妹就一起的生活，过教会的生活，他们常常掰饼常常祷告，听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的有交通，他们一起的去就过着一起的生活非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可是慢慢的因为教会里人很多，那使徒们那个时候只有11个，他们不能够兼顾这个这么多人的饮食，因为这里使徒们说我们神对我们的这个呼召是以祷告跟传道为主，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为了弟兄姐妹饮食而烦，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神呼召我们的责任这些事情呢就在使徒行传里跟我们说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第二节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适的，不合宜的。他说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显出7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这个是12个使徒，他是一个使徒，他说我们是神呼召我们 是特别为了祷告跟传道，而他神这样子呼召我们呢？然后现在我们不能够只是撇下神的道而去管饭食了，所以他就兴起在众多的这些得救的人当中，拣选了七个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拣选来做什么呢？就是管理弟兄姐妹的饭食。那在那边他没有说他们的有什么职位、职分的，不过大部分的人就赞同，他们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说到的执事。执事其实就是服侍的人，所以执事就这样子出来了。执事的要求呢，执事的要求呢是很严谨的。他说是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生命见证的一些弟兄姐妹的，他们愿意追求主、爱主的弟兄姐妹。那所以什么被他说被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你如果你打开哥林多前书三章，你读那些的要求，那些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了。他日常的生活中，你说他，你看他执事的要求，第八节，必须断装，不一口二食，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坚固真理的奥秘，智的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断装，不可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执事有弟兄也有姊妹，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就是他们在生活上在教会里的见证是很好的。那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使徒们就继续传讲神的道。那么这七个的执事，有其中有两个人是使徒行传特别提到的，弟兄姐妹知道是谁哪两个吗？这七个人当中，一个是斯蒂凡，一个是腓力这两个人使徒行传特别提他们的名字。斯蒂凡是第一个在教会里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人。他虽然是一个管饭食的，开始他是一个执事管饭食的，可是后面他神给他更多的负担，他竟然能够在众多的犹太人宗教的这些带领的人在那边见证耶稣传讲耶稣讲了一篇很好的一篇的道，把这个整个旧约浓缩起来最后他为主殉道。那么另一个人呢，腓力，圣经里就包就是说他之后神就把他差遣去到撒加利亚，他就在那边传道传福音，然后又他就是那个在去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这个回去那个尤多比亚的路上遇见的太监的那个人腓力。所以他就是对帮腓力这个那个太监受洗的那个人所以呢，他是从一个执事教会里做服事的人，神呼召他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那么呢之后有了这个这些使徒呢，他们因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神就允许逼迫来到耶路撒冷。那么之后有那些犹太人全部就离开了有许多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就是那些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就基督徒他们就离开了。 那么有一些人就去到了这个叫安提亚，他们就在那边传福音，就开始有基督徒聚会，就有了教会安提亚。那教会里面呢，就圣经里跟我们说他出现了几个人里面有五个人，里面有包括巴拿巴跟提摩太。巴拿巴是提摩就是对不起不是提摩太巴拿巴跟保罗对不起巴拿跟保罗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叫保罗一起去安提亚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去看使徒行传这个第十三章一节，十三章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这里提到有几位先知跟教师所以让这里让我们看见刚才腓力从一个执事神照顾照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现在又有一些人神又呼召他们做先知跟教师。那么根据刚才的那些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们说到保罗他说他是传道人，他是使徒，他是这个做老师他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三章他是一个先知好，所以他是什么呢？简单我们就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传道人，神呼召他做一个传道的人。好，提摩太我们 还回到去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还有一个字要介绍给弟兄姐妹的，就是四章的六节，四章六节，四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好，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好执事，这个执事在中跟三章前一章的执事其实是不同的职分。因为三章的执事是跟使徒行传六章的那些执事是同一类的，就是他们在教会里做事务的服事执事，英文叫 deacons 执事，其实是 servant 就是仆人。可是四章的那个执事呢，那个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如果把这些事情我跟你说的这些事你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呢是说神的仆人，他其实是说是传道的。所以这里有这本书有两个执事，一个执事是说这个事务上服事的，另一种的执事是错外语上服事的你看下面他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六节在真道的话语上
真道的话语上，
和你向来听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训。他说提摩太，如果你这样子做，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你去、这个提醒弟兄们，你就是一个好的执事，就是说你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你就是一个好的传道的人，传道人。那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要大家明白这份书信、具体是谁写给谁，是一个年长的传道人写了一封、书信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这个书信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写给了年轻的传道人，他就书信你，他就、跟他说了教会有一些问题，有异端不好的教导、这些教会这个长老跟执事 这些问题呢，他就吩咐提摩太在神的家里保罗还没有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书信的。那我们现在要想保罗是在哪里写这封信的，什么时候跟哪里，我们刚才说是第四组的书信，第四组的书信有三本嘛，哈，提摩太前后跟提多，那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年代是六左右哈，这个是大概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不能够确实、我再说一遍，就是、这四组的书信其实很容易记，你就 记得一个日期，然后你 每一个日期你就加五年，你就记得了。我通常我就记五一年或者五二年、比如说我记五二年吧，五二年是第一组，我再加五年就是五七年又是第二组，再加五年是六二年第三组，再加五年六七年、六六或者六七，这不是很准、大概就是 第四组。那你记得这个四个日期呢，你就能够记到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大概他们是什么年代写的。所以这一组呢是最后一个一组，六七年那个年代写的。那么那个年代保罗在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监狱啊，猜错了啊、因为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他结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结束的，结束的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的啊、有人啊、在这个监狱里面啊、你去看没有在监狱出来，
自由了。
在28章的30节跟31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间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榜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个其实他还是在罗马的软禁里面，不过他是非常有自由的，就是他自由程度是有一定的自由，因为他其实是在上诉在凯撒、他是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们不能随便定他罪的，他要上诉到凯撒的话，他是就在那边，他就等待了两年、在监狱里面，他也能有人来也能探望他，他也能跟这些探望的人讲神的道、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你们不用担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云前经已经听到我所传，我在这里受捆锁是为着耶稣基督、他说他们已经有许多一云前经的人都信了耶稣了，就是一云前经就是为凯撒、做事的那些士兵，他们来看保罗，就这个看守、这个只是他们是软禁嘛，就 有一些人看他的他们就跟保罗就开始传福音，所以呢、保罗其实他在监狱里面，使徒行传就这样子结束了。其实你看他结束，他好像没有结束，因为他没有给我们、一个结局、其实他是继续在的，他继续到现在，其实严格来说使徒行传还在继续着，就是今天、就是这些使徒们这些被神差遣的人，他们继续在神的教会里做工。那么 他是什么时候写给提摩太的呢？他其实是如果你根据提摩太前书就知道他其实不在监狱里面了，他已经出来了啊。所以保罗呢他其实是之后他是出来了啊，虽然使徒行传没有这样子跟我们说，可是你读其他的书信，你读比如说腓立比书，保罗会说我盼望我知道我也很快会因着耶稣基督的你圣徒的祈求，我盼我知道我也很快会得救啊，就不是就是说他很快会离开那个监狱啊，他也盼望会去探望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最后他是出来了之后呢，他其实是有去了好一些的地方，我们这些是从其他这书信里面拼出来的，比如说他在罗马书，他说他很想去罗马，他也很想去这个叫西班牙啊，他之后很可能他是真的是去了西班牙了，他出来之后不管怎么样，他出来之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同工至少里面有提摩太跟提多，他们就一起再去传道，那么他们就去的去到了建格里，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建格里岛，建格里岛是地中海里面最大的那个岛，很大的那个岛啊。如果你有地图，你在后面看到，那里他就把提多放下来，他说提多你要安在这留在这里，要来他到那边继续传道做工。那么他又继续去，然后最后他很有可能他就去探望他之前说的在腓立比说他要探望的这些教会他就去探望不同的教会，之后他就去了以弗所，很可能他就带跟提摩太去了以弗所，可是之后他又要去其他的地方传道了，他就去离开了，不过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所以他就从这个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提摩太所以他是这样子把书信写出来。其实最后呢，下周我们会说之后他还最后一次他还在第二次被抓，第二次他就不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了，因为第二次是因为那是尼禄做王了，尼禄就是那个疯狂的一个罗马的凯撒，他 Nero 这样，他呢他是把这个罗马城烧掉的那个一个非常残忍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敌基督的影子不管怎么样也好，他是那个时候他是被一个以基督徒的身份被抓遭监牢，最后他是被砍头，圣经里没说教会的历史说保罗是被砍头的，在罗马，所以在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保罗写了第二封的提摩太前后书，就是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要去看三章十五节那边跟我们说关于教会的事，三章我们去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对，这里他跟我们说神的家他让他知道神的家当怎么行，然后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这里要分享一下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说真理是什么呢？主耶稣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就是一方面他是说到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真理圣经的真理，不过这些真理其实都是指向耶稣的所以耶稣是那个真理，他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在圣经里面柱石都是说到了见证，就是柱石就是有一个柱子石头它 立起来以前在 雅各的年代，旧约的那个雅各，他喜欢立柱子，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曾经神做了一个事，他立柱子，柱子是说一个见证，他说教会是真理的见证，啊，建了一个见证真理，持守真理。其实这个真理，啊，一方说到神的话，啊，也是指的主耶稣真理，所以是柱石和根基，根基是说到地一个房子的地下有一个根基，那根基里面是你可以想象根基里面它是这个支撑着整个房子啊，根基，所以这个是教会的的责任，就是教会要持守着真理，要维护真理，这个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的功用，能够彰显基督啊。那现在我们要去看这一本书里面有几个初常出现的字，在我发给弟兄姐妹的大纲里面，我把这个字都打出来。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类的，就是正道、正道、纯正的道理等等。好，我们比如我们去看我们去看第一章的第十节还有十九节都说到这个事情啊，但这个十节跟十九节是反面的，就是一些错误的正道，离正道的。十节说行淫和庆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离正道的事设立的。离正道，这个正道就是说到了神的真理，有一些离真理的我们去看第二章的第四节，二章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不看成功了，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所以这个正道是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这个老的传道人吩咐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你要持守的真道，你要能够维护这个正道，所以知道如果有人叫一个错误的离正道的，那你要出来维护正道。好，那么我们去看第二种敬虔，敬虔二章的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会的，应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安然无事的度日。所以是敬虔，就是英文是 godliness， 敬虔就是敬虔应该不用解释了， godliness 英文是说像神的，就是说你是很圣洁的那三章，我们去看三章的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这里跟我们说了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所以他这里说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谨慎自己，一个是自己的教训。所以他这里说到一个做神话语出口的一个传道人，他要谨慎他说的道，不过那个不够，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就是说传道人所传的道跟传道的那个人都是神很重视的， 其实如果那个人不对，他传的道也不会对，因为神要的是一个人，他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去做他的工。那么现在我们去看第四种的这一类的嘱咐啊，第四种的要字嘱咐呢，这里数据很多啊，他常常就是说到保罗怎么样嘱咐提摩太，他也叫提摩太怎么嘱咐弟兄姐妹，他也叫这个这个。我们去看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认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因为有几个人出来传异教了，所以保罗说你要跟他们说，要嘱咐他们，叫他们不可传异教。好，那么那个就是呢，这本书的要旨。好，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停15分钟，我们在3:45，3:45。我想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回来了，我们再开始啊。好，我们继续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说的基本上是把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框架，知道它是谁写给谁，它的一些历史。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一些内容里面。下面我想分享的就是，其实里面有几大块。要分享一个就是关于祷告，特别是关于弟兄的，一个是姊妹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第三章你说到的长老跟执事，然后15章，其实4、5、6呢，他特别是说到那个保罗跟提摩太的嘱咐，就是他跟提摩太的教导。我会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到究竟长老的职分，神给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跟传道人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会分享到。那么首先我们去比较快的去看第二章里面说到的事情。第二章里面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关于弟兄，一个是关于姊妹。关于弟兄的就是特别他是说到祷告的事情，特别他是说到2章1-8，他是都说的祷告的是吗？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祈祷代求祝谢，是不是？就是保罗跟提摩太教导说你要为万人代求祷告祝谢祈求。那么为他们求什么呢？是不是求财富，求祝福丰盛，求医治？弟兄姐妹究竟他先求什么呢？感谢主啊，经文里面有了，我们星期五的一些训练看现在好像有结果。我们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圣经给我们说的，刚才有姊妹说了为万人祈求，可是你万下面你就会找你会找答案。他说第4节，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个是明白知道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要祈求，不管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同学不认识的人邻居，我们为他们祈求，重点内容要他们得救，为他们的救恩祷告。第二个要他们明白真道，要他们在基督里长进，要他们 成长，属灵成长，不单只得救，还要成圣，还要成长，这个是他为万人祈求的内容。因为很清楚的，保罗说第四六节，他说因为他舍主耶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万人祈求，就是因为主耶稣为万人舍了自己，他已经付了那个赎价，现在主要我们祈求。所以这里就是关于传道的人，当还没有说到这个人他讲道之前，一个是很重要，就是他要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传道当然弟兄姐妹，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传道人写给另一个传道人的书，可是不等于他跟我们没有什么没关系。其实广义来说，狭义来说有一些特别神呼召说传道的可是广义来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你传道的范围内容这个不一样而已。有一些人神呼召他在很多人面前他可以传道，神给了他这个职分。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神给我们一个比较一个小的空间，可能是我们家人，我们的同学朋友，什么人我们跟他们传道就是。可是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事，为他们祷告，为万人祈求所以这个是传道的人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教会极需要的事情。为什么他这里特别提到男人？八节，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就因为男人常常就不喜欢祷告，祷告会里大部分都是姊妹神要男人知道，神给许多时候呼召这个特别是那个狭义来说传道人男人，我们花很多时间去预备传得到讲章，可是常常忘记神终是那个我们是屈膝在他的面前为这些人祈求这个是一点。第二点，他是不单只为众人，还要为在位的，在位的就是掌权的、做官的、做王的，为他们祈求。为什么呢？哎呀，弟兄姐妹太好，太棒了，这个。对，就是让我们弟兄基督徒能够虔诚、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好让我们能够在平安无事的好好的去聚会，好好的去追求主这个是主跟我们说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就求主，主啊给我很大的难处求政府逼迫我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随时如果预备好，就是如果神有这个安排让我在生命里遇见难处，我要随时有这个圣灵准备，我要去面对，可是自己不要去找这种试探，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神跟我们说你要远离试探，求神帮助我们远离试探我们不要去求特意去找苦事，不过 要有受苦的心智，如果苦难来了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在这苦难中怎么经历主，学习主对我们的教导这个是一个事情另一个关于那个男人祷告，很多人都注意我们祷告要举起圣洁的手因为他说举起圣洁的手，然后祷告就举起手了这个是没有错，问题是你是不是圣洁的手我们只是注意要举手大家都举手，大家 就在讨论我祷告是合手呢还是低头呢还是举手呢，就注意这些外表，可是保罗说是圣洁的手，你的手是不是圣洁，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做的是这个是重点，你是不是圣洁的 在生活中是不是虔诚见证神？你举手也好，你握手也好，这个其实是次要。你可以心里举手，你开车的时候你不方便举手啊，你也可以祷告啊。不管怎么样，这个重点是圣洁的手啊，因为手，诗篇里说我们守节心清啊，我们的手代表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做了什么。那下面就是关于姊妹，那弟兄呢就不喜欢祷告，姊妹呢就有追求一点，姊妹就很追求啊，可能是读经查经都很追求，所以导致呢姊妹可能教会里面他们就站起来讲道辖制弟兄，那个保罗就有这个劝勉，他说其实这里有两件事哈，一件事就是说到了姊妹的衣着是吧，他说这个愿姊妹要廉耻啊，自守啊，以正派衣服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昂贵的衣裳为装饰。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不是说姊妹要穿得很寒酸，穿的最在你最破烂的衣服就找那个穿来聚会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重点是说要正派，基督徒不要去追最时尚的衣服，你不要就是我们不合适，就是不合适说啊，时尚现在这个年代，这个2016年最时尚的，我就穿这个，而且穿这个来教会啊。如果你是现在流行很暴露的，那么你就绊倒很多弟兄，这个不合适啊。如果另一方面就是你也不要去找全部是破破烂烂的啊，选的我很这个很金钱也很省钱啊，神也不是要我们意思，神要我们做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身边的社会朋友番禺的人大概他是这样子穿的，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子穿的，我们不要太突出说你穿的很奇怪啊，这个没有见证，你穿的很烂，好像就你的神怎么这么烂，没有供应给你啊，我们就正正常常，我们做一个端正的啊，看起来正派啊，不要就是，其实原理是跟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不能抽烟，神没有说我们，圣经的话没有说不能抽烟，可是抽烟就给人觉得他不正派，你就会绊倒人啊。这个是我们为，不但只是我们要想到我们神，我们能不能够见证神。啊，所以这个是一点。另一点就是那个关于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啊。那么究竟女人能不能够讲道，保罗在这里说她不能，可是你如果翻开哥林多前书11章，他又说能，只是说她讲道跟祷告的时候要蒙头，所以其实女人是可以讲道，可是要在某一种的心态跟这个环境下，环境第一个心态就是不可以辖制弟兄，就是说姊妹可以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可是不可以以命令的口气啊去命令弟兄啊，而且如果当中有弟兄，神在当中教会你兴起啊有话语恩赐的弟兄，那姊妹就会退下了。如果有弟兄能够讲到，姊妹为什么要讲呢？不，如果没有弟兄啊，全部都是没有人能够讲到，姊妹还是要站起来，还是要担起这个神话语的责任。不过教会里有弟兄了，有神兴起了弟兄能够做神话语的出口，那姊妹应该就要退下。而且你去看提多书里他就跟我们说，姊妹特别适合在对于年长的姊妹，对于年轻的姊妹年长的姊妹对于孩子们教导，这个是也是传道之一姊妹跟姊妹传道也是传道不过你看提多书2章3节，提多书2章3节，然后4节，那么我们一起念吧，3到6节哈，提多书第2章3到6节。
有个劝年老人，君子行政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好孝顺父人太上主，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神道道被毁谤，又劝孝顺女要谨守。
好了，其实这里的家长很清楚，年长的姊妹行动举止要做一个好的榜样，有好见证，要善于教训人， 用善道教训人，所以姊妹是可以讲道的。可是特别他这里说 指着少年妇人教导少年的妇人，这个是谁给姊妹的这个、恩典，这个责任就是教导年轻的姊妹。然后第六节说要劝少年人，要劝解年轻的那些少年人、所以这个全盖头就是姊妹要看见，就是神在 教会你设立的这个、跟家里所设立的次序，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保罗说姊妹要讲道要祷告的时候叫门头，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不管、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些教会、有姊妹就真的是门头了、不过最重要是姊妹心里要知道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这个次序、那么、这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三章特别是说到长老跟执事，教会你长老是什么样出现的呢？我们又要去回到去《使徒行传》去看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长老第一次出现是保罗他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去 他就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他去了好几个城市。首先他去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路斯德、德比、以哥念，他在这些地方传福音传道，传了之后呢他就离开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去他以前传过道的地方，圣经就跟我们说他在那边设立长老，那个就是长老、开始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长老的开始、这个事情是记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的，让我们去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四章。我们去看十四章的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对待城里的人传福音，
好使他们做门徒，就用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建筑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止祷告，就把他们交托出去。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传了福音之后去了地方传福音，有人信主了他们就离开了，又去另一个地方传福音，又去另一个地方传福音，之后呢他们就回来了，回到去以前的地方。这里说他们就、他们回去是什么呢？坚固门徒的心，他们还是回去传道，因为刚信主的教会需要常常、很需要这些、这个神的仆人的帮助。他们去那边呢不但只是传福音，他们、传道，他们还在众多的弟兄当中他拣选了，他们选立了几个 啊，长老几个人在做长老，他们是借着祷告祈求啊，就在那边啊选定了长老。所以长老的出现是这样子出现啊，圣经里的第一次。那么你想这个使徒他们有这个权柄去拣选选立长老吗？啊，他说是选立长老。其实呢，如果你去读圣经，其实长老使严格来说不是使徒选立的。刚才我们说过，保罗是使徒，啊，巴拿巴是使徒，啊，刚才我们没说吧？不过巴拿巴是使徒。你去看上面几节，十四章的上面几节，十四章的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十四章的十四节，使徒行传，巴拿跟保罗二使徒，我们看到吗，弟兄姐妹？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在有没有使徒呢？其实你说有也对，没有也对。有是因为这里跟我们说有啊，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使徒啊，这个巴拿巴是使徒。不过今天没有人敢说他是使徒的。不过究竟有还是没有？就是其实没有也对，因为其实主耶稣亲自设立的那十二个人，其实那些是特别的，因为他们是曾经见过主的，而且神用了他们血的圣经啊，其中包括之后的保罗啊，这些使徒现在没有，就是能够见过主的，而且能够神直接跟他说话，他能够写圣经的，没有了，这些使徒没有，现在没有。如果有个人站出来说我是使徒，我现在神启示我，我写了启示录二第二段啊，你不要信他。不过那个是狭义的使徒，可是如果你去看原文，使徒就是被神差遣的人，如果是广，那个是广义，就是被神差遣的人。这种人呢，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他有了，巴拿巴就是一个那么你去看书信的话，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他说联名写这个，比如说加利亚的书信，他们告诉我们使徒其实就是被神差遣出去的人也是使徒，就是被神差遣出去的。那么我们现在是看这些使徒呢，其实他就是我们统称这些人就是传道的人。这些人传道的人，他们去了传福音，他们就去在这个教会，在使徒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不是，对不起，使徒行传十四章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些教会设立了长老。那么可是如果你真的去读，其实不是他们设立的，其实人是没有能够设立任何的长老啊、执事啊，或者是传道人啊。等一下我还要去提一个，就是安利牧师的问题，就是其实人没有这个其实不是人做的，其实是圣灵做的我想弟兄姐妹去看一个经文，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现在下面我们要用的时间，就是我想用一下的时间，因为今天我们读的是一个教牧书信，一个传道人写给传道人的书信，里面他又说到要设立长老，那么我想接着就是用今天的时间去说，究竟传道人、牧师、长老他们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还是之间他们的负责的东西是什么，神给他们的恩赐是什么，神叫他们做什么我想教会里面是有许多的不清楚迷惑那么最靠谱的是我们就回到去圣经去看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我去看几节，一个是十七节，我们去一起来念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好，这个是保罗，他就是第三次，他第三次寻望不到，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路过以弗所，他不去以弗所，他就在路上去了米利都一个地方，以弗所的南部，他就去叫以弗所的长老。啊，这里长老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长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复数的，这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你有英文的，你弟兄姐妹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 S、复数的，都记录基本上是众长老，他就叫长老来、那个是一个。那么我们再下去看几节，下面去看二十八节跟二十八就够了，来一起念起。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要用自己一言说话来的。好，这里有好多好几件事情要谈的，一个就是他这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什么是监督呢？监督在英文就是 bishop。监督其实就是前面十七章十七节里的长老，他这里监督跟长老是互用的，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可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因着人的软弱人就想出了一些圣经里没有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的一些宗派比如说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他们就会有就把 bishop 就是监督当变成是一个监督管理好几个长老，长老在监督以下几个教会由监督管理。其实圣经里是没有这种的模式的，每一个教会是单独的独立的，每一个教会是独立，教会上面就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就是只有一个主没有在教皇，也没有监督，也没有其他的团体了教会是直接跟主负责的。因为你看你翻开启示录，你就看到启示录你说到七个教会七个灯台，每一个灯台直接主直接在灯台里面走他是主，是跟那个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所以第一个是就是监督是基督，基督是不是长老是监督，监督是长老。那么他们为什么有两个名字？监督是说到他的职分，监督是说到他要牧养神的羊群，他要知道神怎么样分辨异端，如果有狼来了要吃神的羊群，监督要能够防守，监督需要去喂养。那么长老是说到他的灵命，他是在众多的弟兄当中灵命是比较长这个前面的，走在前面的，他有基督这个丰富的生命，他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不单只是在管理教会，他还要带领弟兄姐妹，他要做教导，不但只是教导，他要以身作则，做一个榜样。不但只是说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他自己要祷告，然后弟兄姐妹好让弟兄姐妹知道哦，原来是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长老的责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牧养神的教会是不是，他说第二十八节，他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还没有说那个之前先说一个事，就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 是圣灵立的，圣灵立这些长老监督。 那么为什么刚才保罗跟巴拿巴他去了这些教会，他会说使徒行传会说他选立呢？就是保罗他们去了，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了，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刚信主，大家的灵命都差不多的，刚刚信主了，有人信主，所以保罗等了一段时间，他再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观察，他回去再传道的时候，他在这些教会里众多的弟兄当中，有哪一个是属灵生命成比较年长，他走在前面的，他读经比弟兄姐妹勤快，他祷告他先去，他弟兄姐妹有困难就会找这几个弟兄，然后那个使徒们这些传道人他去到 他就知道他就根据他们属灵的眼光去观察，原来这几个弟兄就是圣灵所兴起来，在众多的弟兄当中圣灵兴起了几个特别爱主的，特别关心弟兄姐妹的，他们就安守，他们就为他就选立，其实就是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承认跟认同圣灵已经立的这些长老，是圣灵已经做了，那么他们认同现在是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选立的一个仪式，就是说现在就是使徒或者是这些传道的人他们赞同这个是圣灵所选立的长老。那么另一件事就是他说这里刚才我们还是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他说他们圣灵选立他们是要做什么呢？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是不是？所以神牧养神的教会的责任是给谁？
监督
嘛，长老。所以在一些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总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是有一个牧师的头衔，他是才是牧养羊的神的羊，可是这个是不大正确。神说是长老要牧养神的羊群，这里说的吗？他说神不招长老就是要牧养神的羊群，还要谨慎为羊去谨慎。他们是如果你下去读的话呢，他说章第29节，我离开了之后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你们要警醒，做长老的要警醒，有人来传异端，有人来传一个这个传道，可是他传的是虚妙的言语这些无聊的家谱离开基督的这个福音的真理，那么长老要知道要回复要牧养人羊群，而且要保护羊群，神的羊群这个是神跟长老给长老的职分。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这样子说的。那我们去看还有另一个使徒他也是说同样的事，我们去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跟第2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常想后来所要显现是荣耀的。愿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执事的羔羊，
却也
按着神旨意照着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属于你的而已，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的，乃是使我驯养的榜样。
到
了，这里彼得他说他也是长老，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十二个的神基督拣选十二个的之一，是彼得他是十二个使徒，他同一个时间是使徒，可是他也是长老。刚才我们说了使徒，狭义来说只有那神所拣选的，这个见过耶稣的，不过广义来说就是神所差派的这些人去传道的人，特别差派说神话语出口神的仆人，这些都是就是广义来说他们是使徒，因为他们是神差派。可是使徒他们也有可能他们有双重的身份，他们也可能是一个地方的长老。 所以这个保罗不是，对不起彼得他说我做长老的，我跟你们也是做长老的，他说你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所以做长老的有一些不大正确的观念，就好像觉得就有一些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变成怎么样呢，做事务的，就是他没有做牧养的工作。可是神的话语跟我们说做长老的就是要牧养神的羊群，做长老要牧养神的羊群，神给这个职分给了长老，一个教会里面牧养神的羊群的是长老，长老们这个长老是多数的，彼得前书这里也是多数的，就是长老们。所以一个教会里面一定需要多过一个长老，不是一个人带领整个教会，而是一个几个长老圣经里没有设立说有几个有什么限制，就是这个数目长老数可能不同的，就是有弹性的，就是如果教会里有弟兄他符合了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的要求，他是一个追求主的弟兄，他的功用也显明，他也在教会里已经是牧养神的羊群，那么他就应该是圣灵所兴起的长老，他就要牧养神家的羊群。那么他们牧养长老牧养羊群是怎么样牧养的呢？他们要做羊群的榜样，彼得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瑕疵羊群。有许多人就羡慕做牧师做长老，因为有这个名称大家听起来很好听那么就渴慕做这种，其实好的，渴慕是好的，可是渴慕的这个动机要知道是我们是渴慕做一个神家的一个管家长老，是出于我们爱主还是我们自己的虚荣心，那个是重要，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为什么渴慕做长老。那么做长老是不是在高高在上辖制羊群，做这个做那个，他就在那他就好像一个暴君，当然不是是做羊群的榜样。彼得说我们要做羊群的榜样，做长老榜样就是他要第一个来聚会，他读的圣经要比弟兄姐妹多，他的生活要有很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能够看见前面带领我们的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他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他的家他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说这些是他的要求，因为他不但只是要牧养神的羊群，不但是要关心他们，
他不但是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还要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那么现在我们要去要去想，那么如果是牧养神羊群的是长老，牧师做什么呢？还有传道人做什么？这个是都值得我们思考啊。那么我们自己去可以去再去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可以去再多的了解一下啊。其实牧师这个字只出现过一次，整本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一次。不过因教会的历史就好像觉得教会里面带领的人只有牧师，有时候长老都不见了，有很多教会是没有长老，也没有执事，也没有传道人， 也没有这个教师。可是你看圣经，其实有这个传道的人，神用许多的话描述这种的人啊。刚才我们读提摩太前书，他说你要是要这样子行，你就是一个好神的好执事，这个执事就是神的仆人。嗯，所以呢，嗯，有一些教会传统的概念是比较偏离圣经的不是，就是说没有完全根据圣经里的启示有一些是人之后加上去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当然比较明显的刚才我们说过了，比较一些大的宗派，比如说它是好像一个金字塔型的，就是教皇是所有教会的头，教皇下面有大主教，大主教下面有区域的主教，主教下面有神父这个模型，这样子每个教会上面有不同的带领的这些人，这个好像金字塔的这个模型是没有的，圣经没有这种你看圣经所有的教会都是独立的，以弗所是独立的，腓立比是独立的铁沙龙家是独立的，哥林多是独立的，罗马是独立的，他们里面带领他们的就是长老可是呢，所以呢就是所以这个我们是要清楚，就是教会你带领弟兄姐妹做牧养羊群的是长老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分享多一点。那么我们就要去问，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传道人，就是保罗跟提摩太，他们又是谁？因为圣经里保罗从来没有说他是牧师，他也没有圣经也没有说他是长老，圣经里用的词我们很少用的，他是使徒，他是传福音他是传道的，他是好执事，他是神的仆人这个。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在带弟兄姐妹看过一两处的经文。第一个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起。
你当当立在神面前全无喜悦，做了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你要做一个神无愧的工人。说一个无愧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 做什么工呢？做神的工作。所以这个又是另一个称呼传道人的名称，工人。所以 在这个我把这个发大发的讲章里面呢，啊不是大纲里面呢，这里有写到工人教会跟长老之间的关系啊，这里有一些的你可以去看解释。那么其实呢，在神所起所兴起的这个，在新约圣经里的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有有两种的职分，一个是地方教会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本地教会的，一个是给诸多教会的，给众多教会的，这个两个是不同的。比如说保罗就是神兴起来给了他一个职分，他要去中，他是做一个传道的人，他是去众多教会传道的。你看保罗他常常去不同的教会，他不是停在一个教会的，他停的最多的就是以弗所三年。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家，他的家，他每一次传道之后他都回去安提亚，他就回去安提亚，就是他的家啊。所以这个是神兴起的一群人，他们是圣经里说保罗说他是传道的人啊，那么他是神的工人啊，这个是神给教会的恩赐，这些人是神用来做这个在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建造教会的，所以他们是传道。因为什么传道呢？因为他们是神用神的话语出口传道的啊。我们再去看一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就是在圣经里唯一出现牧师的这个字，弟兄姐妹知道哪里吗？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十一跟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跟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
师
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里有说到五个名称，对不对？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有教师。啊，牧师在整本圣经里面就在这里出现一次。那么这五个人，有人说他是四个人，为什么呢？中文又看不见，有英文就看见，因为每一个名字呢前面每都有一个的，就是定冠词，就是那个有的使徒的传道先知的传道人，然后到了这个牧师跟教师，他是有的 shepherd or pastor， 那然后教师是没有定冠词，所以有一些解经的人觉得牧师跟教师其实是一种，或者是有牧师恩赐的人，他也是一定是一个教师。所以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神说这里说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说这些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做话语的出口，他们是传道的。不过重点不一样，有一些人是传福音的啊，比如说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宋尚杰他不是在第一个地方里面带领教会的，他是在各地里面他传福音的比如说使徒就被神差遣出去传福音，然后建造教会的人在旧约新约里有许多保罗啊提摩太啊，像现在里也有神也兴起这种人。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些人都归纳成传道人，因为他们是传承话语的人，他 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教会你服事，服事的，就是，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保罗是一个传道人，可是他说提摩太，你要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应该是要有长老，而且长老的这些职分是他就列出来，这个的条件，就是说。本地教会里带领弟兄姐妹的是长老，不过神还是有兴起传道的人，里面包括有牧师，就是说还有教师，就是他们不一定停在一个教会里做教会里的管理的，他们特别是传道神兴起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传道。那么刚才我们读到长老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保罗跟他们说，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要牧养什么的羊群。所以长老很多时候，很多的教会里牧师做的工作其实是长老，不过我的习惯叫他做牧师所以牧师有这个是一个恩赐，他有一些是他是在不同的地方供应给神不同地方的教会，可是在本地教会里面，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有长老都应该有牧师这个恩赐，就是因为他要牧养神的羊群，因为长老需要牧养神的羊群。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里它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圣经新约圣经里的教会应该是怎样。那么这些职位呢，是这些职分呢，是有时候他们神会兴起他们会变的，比如说以前那个菲利开始的时候他是煮饭的嘛，他是一个管饭食的，可是神派他去传福音嘛，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彼得他是一个使徒，可是后来到彼得前书他说我也是做长老，所以因为他去到别的教会传道的话，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不会管 那个外地的教会的事情，不过他回到去自己的教会，他可能就是那个教会的长老，长老之一了，不是唯一的一个。不过，现在有一些教会呢，就是只有一个人，他神兴起他，他去开始教会，他是带领弟兄姐妹，然后他去教会开始人多，那么。这个是神差派出来传道的人，有时候我们叫他牧师，可是他应该需要去兴起弟兄们，让本地有一群的弟兄能够治理这些教会跟牧养教会。不过很多时候教会里就只有一个人，他就没有兴起其他的，没有培养其他的弟兄，让他们也能够成为服侍神的人，能够牧养神家的羊群，应该道理是应该是要这样。因为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他不会停在那边，永远停在那边，他要兴起地方的人，还有更多的人能够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神，不然的话神的家就会很缺乏，因为神需要很多要兴起更多的人要去服侍他的教会。所以一个合适新约的教会应该是长老牧养神的家，长老应该是多数的，是圣灵差遣这个选立的不过有时候就是传道人就看见这个弟兄真的是圣灵已经显明了，他在这里已经做了牧养的工作，他已经是在查经里带查经，他已经是有讲道的恩赐，那么他应该就是圣灵兴起，他认同这个弟兄他是教会里的做一个牧养的人。 好，那么我想这些我们分享哦，还有加一点就是就是今天丹尼斯兄早上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教会里另一个 不对的想法就是只有牧师、只有传道人还长老去服侍、去牧养羊群其他的人不用做事、不用去牧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人。其实而神也给了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弟兄姐妹是多余的，我们应该都在神家里服侍神。可能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长老的角色，可是我们总有一个恩赐，神让我们在神的家能够服侍他的。可能他没有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做一个传道的人这个就是这种好像保罗这样子去了不同的教会传道，可是他在我本地的教会他是给我们有这个呼召要去服侍他的，就是祭司这个就是祭司的职分，就是服侍我们的主。祭司在旧约里的祭司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神的所以这个就是祭司服侍神的我们应该都是服侍神的不管外面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名称，其实这些是次要的不是最重要，重要我们有没有这个实力。比如说如果一个弟兄他 是一个长老，可是他没有实际上他没有做到牧养弟兄姐妹的这个责任，那么他有这个 明显这个头衔，可是他没有这个实际。所以头衔这个是次要的，他有没有真正的他有没有有这个属灵的实际才是重要的所以虽然提摩太前书是说到传道人应该在神的家怎么样去在一个神的家怎么行，可是这个传道的人其实应用来说可以包括我们大家都是在某种程度是一个传道的人，在某种程度 是一个神的指示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又有一个错误，总觉得一个就是我在一个牧师的事情再分享多一点，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牧师跟我们有时候在基督教会里想人思想的牧师是不大一样的。圣经里的牧师呢是神兴起的牧养神宗教会的这个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那个长老为神要长老牧养神的教会。可是我们常常教会里有一个不对的概念，就是不能说完全不对，不过就是偏离了圣经的启示，就是说我们总觉得一个牧师就是他读了几年的神学院，然后他被安立成牧师，那么他就是牧师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教会的传统，其实也比较肤浅，因为他可能去了神学院，他也可能被安立，可是他可能没有被神呼召，因为最重要是他要被神呼召。其实有一个真正圣经里所说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在神特别拣选他去做神话语的服侍，这种人你有四个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就是他要是被神呼召的，神呼召他，那呼召不是说他一定要把他事业放下的。你看保罗就没有，保罗还是自杀昌平的，这个又是我们另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总写的有他没有其他工作他就是牧师，没有其他工作他就不是牧师，这个又是不是符合圣经的。他可能有其他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他也可能没有，因为这个是这个不是一定的。 可是我们常常有这个错觉。可是你看，如果这样子，保罗他就没有，他在我们的眼光中，他就好像比较次等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这个反过来，其实他付的代价更多的，因为他又要兼顾神的宗教会，他又要兼顾他的帐篷的这个职业。那个是一点，他要被神呼召。第二点呢，就是，他要看见异象。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到有许多不同的异象，对孩子啊、家庭啊不同的异象。其实圣经里最所有的异象，只是指着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他的教会。一个被神呼召的传道人，他要除了呼召，第二步就是他要看见这个异象，他整个人、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举止、他的生活的目标，都是被这个异象掌管。他完全的是奉献给神，他是完全不管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完全奉献给神。神要他做什么，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要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完全奉献给神。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所以刚才说第二点说到异象，第三点就是他愿意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刚才其实我说异象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包括下去，就是说看到了基督已是他整个人生的异象，那么他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做神的仆人。所以这个又是教会里另一个不对的概念，就是我觉得牧师是教会的仆人，因为是教会用钱请来的，这个又是不对的。传道人不是教会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兴起他，他服侍神。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他这个愿意用神给他的恩赐，恩赐就是他话语的恩赐，因为他神呼召这些人，特别是在神话语上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或者是传道，建立讲神的教会，他要运用神的恩赐，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个话语的学习，所以当初在使徒站起来选立那七个执事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使徒行传的六章里面，他说我们可以去看这个话哈，六章的四节请弟兄姐妹翻去这个经文，六章的四节。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要专心祈祷传道给事。
传道呢，其实中文翻译了少了一点字，你有英文你也可以看到它是Ministry of the Word， 如果你有英文的弟兄姐妹，就是说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话语的执事。他们是以祷告跟话语的执事这个为事，就是说他们的一生就是在屈膝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为着神的话语去传讲神的道，这种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传道人牧师。所以 我想这个神话语的执事另一个名字就是神话语的执事，因为神给了他这个执事 ministry， 这个 ministry 是他的话，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年长的保罗，因为他已经差不多要殉道了，他年老了，他要教会要有接班人，他就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跟他说他现在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他应该怎么样在神的家里应该怎么写，神的家里有异端，他怎么样持守异端，还有这持守真理他怎么样在神的家里教导这个 弟兄们要祷告，弟兄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姊妹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要不要辖制弟兄啊，不要注意外面的装饰，过里面生命的这个这个生命的成长。他也吩咐提摩太在教会里面这个跟他说，教会里长老跟执事的性质应该是什么应该总结来说子女我刚才不是基督不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请弟兄姐妹翻开去，我要跟弟兄姐妹点出一个东西。提摩太前书三章是说了，提摩太前书三章长老跟执事的这些的资格是不是，那我们不去说这些仔细的事，不过我想点出的就是，你去看这个这里面的资格，它的重点是这个人的品格和他话语的他有教导的，他的品格主要是他的品格是什么呢？品格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的彰显他是你说的话，比如说作为长老的他说有节制啊，有自守啊，断正啊，乐意接待人啊，善于教导啊，不因酒滋事，不打人等等，很长的一个差不多有15种的要求。那么这些呢，其实如果你归纳起来就两个事情，一个是品格，它就是基督生命的见证，那个是它有一个一个恩，他有恩赐，那个恩赐就是善于教导，他能够牧养神的，管理神的教会。你看那个善于教导，所以长老不但只是在事务上要管理这些事务，要这个管理神的家，他还要做教导的工作，这个是长老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执事呢是一样的，只是分别不一样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教导的要求。只是因为他事务上不是主的。那么我想点出的这个点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注意这些的要求里面每一个他具体说什么，其实你可以把它归纳起来保罗他帮我们归纳起来了，我们去看1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16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的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使徒里。他说这里的我想点出的就是开头那个字金钱的奥秘，金钱这里就是说上面所说的长老的这个资格跟执事的资格归纳起来就是一个金钱，他们就是金钱什么，就是像神的性格。那么他说这个奥秘究竟怎么能够达到呢？因为他的要求很多他说其实他说这个奥秘呢就是神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这个金钱的奥秘不是别的，就是基督自己。一个做长老的人，他的资格最重要就是他能够彰显基督，他能够把基督这个分享给弟兄姐妹，他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更多的追求基督，这个就是金钱的奥秘所以我想把这个事情点出来。那么好，那么来到这里提摩太我们就做了一个概要，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保罗吩咐提摩太我想我们去读6章11节做一个结束，跟6章11节跟22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请11节，但你这
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敬虔，
爱心，
信心，
爱心，
忍耐，温柔，
你
要为正道的那
一
面
保障，
使
你生，
你
的名字被召，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归荣。
所以这个是保罗对于年轻的提摩太所吩咐，他说他要在这些事上公义、敬虔、信心、安心、忍耐、温柔，我们要他要站立得住。这个是一个传道人，除了他的道，他的那个人是神更真重视的。如果得不到那个人，他就不会用他去传道。他说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最后二十节他说，你们要保守所托付，你要保守那所托付你，就是托付神，托付提摩太的，也是神托付保罗的，就是那个纯正的福音，那个神托付他把他给了这群传道的人。那么现在年长的保罗他劝勉提摩太，你要持守神所托付你的。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了提摩太前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主，感谢你在教会赐下的次序，让我们知道做弟兄的，做姊妹的，做传道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主，愿意我们的目标都专眼向你，你是那近前的人，你就是神，你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把我们磨成像你儿子的形象。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主，愿意你的旨意彰显在你地上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让主你各个教会都能够看见主你在教会里的心意，好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联络服事，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让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壮备成基，成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迎接主的回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祷告，阿门。